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性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重症即无力症是世界五大绝症之首。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同事明白大法真相后做了三退，并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的重症即无力症就痊愈了。来听听这个神奇的故事。2006年8月份，我听说之前单位的一个同事得了重症肌无力症，已经瘫痪在床上起不来了。我5、6年没有见过他了，辗转才要到了他的电话。打通电话后，同事说2004年他突然间腿没有力气了，站不起来了，2年间跑遍了各大医院都治不了了，现在只能躺在床上。我给他讲，现在只有法轮大法能救你，我亲身经历了神奇，修炼1天就戒了烟和酒。同事知道我当时抽烟喝酒很凶，他说他刚得病的时候，家里一个装修工人说自己之前也是这个病，后来练法轮功痊愈了，但同事当时由于害怕没有继续了解。我说你都这样了还怕啥。我问他，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共产党是无神论，当年你加入的时候发誓生命奉献给他，神佛也没法管你啊，用化名我帮你退了吧。他答应做三退，把加入过少先队给退了。我鼓励他，你每天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好的。转眼到了2006年大年30，这位同事给我发了一个拜年短信，说我按照你说的做了，现在我全好了，新年快乐。我马上拨通他的电话，他非常激动地说，我现在除了走路脚还有点甩动，其他都正常了，过了年我去看你。年后同事骑着自行车来我家，当时我母亲和我姥姥在家，同事给他们讲了他康复的神奇经历。由于瘫痪在床上，心情非常不好，经常发脾气。听我讲了大法真相和三退后，他每天诚心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渐渐地心情好了，也不那么暴躁了。2个月后有一天，他突然感觉胸口有个乒乓球大小的火球烧起来，然后变成4个火球，把他的4肢烧了一遍，他瞬间就能起来了，扶着墙站到了地上。他妻子下班回来，看到他能站到地上了，2个人抱头痛哭。半年之后，他就可以推着轮椅去买菜了。之前我给母亲讲大法真相，她还不是太相信， 这回他和我姥姥亲眼见证大法神迹，母亲也做了三退。再来说说我二姐，我经常去二姐家给她讲大法真相，送她大法真相期刊。二姐明白真相后做了三退，我嘱咐她一定记住常默念九字真言能保平安，她说记住了。去年夏天的一天，二姐吃过早饭后突然感到小腹处隐隐作痛，一会儿比一会儿重，忍不住跪在地上。这时他想起来念九字真言能逢凶化吉，起来马上回到屋里坐在床上，然后求师父：大法师父救救我吧。他虔诚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一会儿疼痛竟然停住了。成念九字真言，疼痛真的消失了，二姐高兴地止不住大声哭起来了。姐夫在隔壁听见哭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马上过来问哭什么。二姐就把刚才发生的事讲了一遍，感恩大法师父救了她。姐夫听后也感到不可思议，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原来真灵啊。二姐后来告诉我，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真不敢相信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驱病，九字真言太神奇了。此后二姐见人就讲发生在她身上大法神奇的故事，现在她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越来越好。希望大家不要听信邪党的谎言，赶紧退出中共的邪恶组织，远离邪恶，诚信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个有手段的能人，但他却经常道歉认错。为什么他会老是认错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个做批发生意的，有一个同行老板，他生意起步早，是我们的同行老大。我得知同行老大进货的工厂，就背地里也到这里进货，而且我有意增加数量，也不欠账，这让厂家对我刮目相看。几次进货以后啊，我见时机成熟，就跟厂家谈条件，我说我要求保证独家。厂家权衡利弊，就把给那个同行老大的货给断了。后来我用这种手段把他同行老大手里的好品牌撬来了好几个，他的生意因此损失很大。他气愤地找到我大嚷：你够阴的，我到哪你到哪，你不能换个窝吗？我噎他：你找厂家别找我呀。我跟他从此结了怨， 我就靠着这样的手段，没过几年，我成了同行老大。但也因此得罪了不少同行，跟他们也都成了冤家仇人。后来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我知道为人处事都应该本着真善人，以前我做生意的手段是不对的，我感到很内疚，觉得对不起那个同行老大，我就去找他向他道歉，但他不买账，还当面损我贬我。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来我被非法拘留了。这个同行老大两口子知道后，在同行中说我不少坏话，还以为我的店得黄。但我不恨他，我知道是我以前做错了。我出来后，一次一次地找他，给他道歉。同行聚会，我就主动给他敬酒。有客户来，我约他过来作陪。时间久了，他也不反感。我还给他讲了大法真相。那年夏天，他的妻子突然病逝了。他的亲戚让我写悼词，我在写悼词时，我忍不住落泪，想起医生说他妻子在昏迷时嘴里还喊打包发货。丧事过后，我请他和他的女儿女婿一家吃饭，我对他女儿说，你妈不在了，叔叔也是你的亲人，以后有啥事需要帮忙的尽管说。我向他一家敬酒，接着我给他女儿女婿做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个同行老板有些感动，对我说，以后我也学你这个功，管你叫大师兄行吗？我高兴地说行。从此以后一见面他就喊我大师兄。有几次他的店员没来上班，让我的司机帮助发几件货，我爽快地答应了。他高兴地说，大师兄就是大师兄。有一天下午，我刚进店，看见店里聚了不少人，还有两个警察。我一问才知道，原来有个小客户要退货，却硬要把破损的货退回来，店员不给退，那客户又哭又闹。我儿子见状就上前跟他解释，但这个客人居然动手，把我儿子的衣服给抓破了，儿子的胳膊都被挠出了两道血印，于是儿子就报了警。这个客人见我走进店里，就指着我说，你就这样教育你的店员吗？你是练法轮功的，你看这事咋办吧。我心想，在警察面前说我练法轮功，分明是想拿住我。我问他，你有啥要求？这时一个警察对我说，你别管了，你要管我们就不来了。接着警察就把这个客户和我儿子一起带到派出所。到了傍晚，儿子回来就对我说，这娘们儿不是个东西，跟警察说你练法轮功，让警察抓你。她丈夫也去了，大声嚷，我们不怕，往大了整。还问警察为什么不处理法轮功。警察问他，你有证据吗？他给你书和资料了吗？有证据就拿出来，没证据别说没用的。接着儿子埋怨我说，爸，以后别跟这样的人说法轮功的事了，多危险啊。警察说这两个人有前科，不让他再到咱们店进货了，再整事儿就拘留他。其实这个客户他哥哥是我朋友，我跟这个客户讲过法轮功真相，他知道我练大法，我对他是照顾来照顾去的，但他却这样对待我，想把我整进去。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到我店里。有一天他哥哥给我打电话，说儿子结婚要请我喝喜酒。婚宴结束时我碰见了他，他有点不自然，我走向前热情地跟他打招呼，我说，我做得不好，你别生气，我给你道歉了。他忙说，千万别这样说，是我不对，我应该向你道歉，你还生我气吗？我说，生啥气，从你哥哥这说咱们也得好好处。你咋不到我店里进货了？来吧，别看店员的态度，看我对你咋样就行了。 他有些感动，说：“谢谢你。”接着我又跟他说大法真相，他说：“其实我心里有数，你是最好的人，那次是我糊涂了，说些啥呀？”我哥知道后也责怪我。我又问：“你先生咋没来？”他说：“在班上没请下假来。”我说：“替我问他好，相处这些年了，别为一点小事断了交情。你家孩子啥时候结婚？一定告诉我，我去捧个场。”他一听，泪盈眼圈，直说：“到时一定告诉你，一定的。”有一回我被人举报，说我做生意扰民，被举报的还有另外一家。我对办案的人说：“我做生意合理合法，干扰谁了？”办案人说：“有人盯着你，我也不好办。”意思让我把举报人摆平了，他们就不管了。过了几天，另一家被举报的人跟我说：“我查出是谁了，已经在酒店安排了，花了2000元钱，你拿一半行吗？”我说：“行。”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其实暗算我的是一家公司的高管，有钱有势，他见到我总沉个脸，有时我打招呼他也不吱声，好像气没出完。但我不恨他，还是想让他知道大法真相。我几次把大法真相材料悄悄地夹在他家门上，当遇见他妻子时，我老远就打招呼。有一回我给他妻子讲大法真相，劝他三退，他妻子同意了，还夸我说：“你这个人面善。”我说：“叫你家大哥有空到我店里来，选几件他需要的产品。”他妻子满脸笑说：“好，我告诉他。”一天上午，我看见他家单元门口贴着喜字，就问邻居：“谁家办喜事儿？”邻居说：“某某的儿子今天结婚。”我一听是他，马上装上500元钱红包去他家道喜。他一见到我感到很意外，直说：“谢谢谢谢。”他让我中午去酒店喝喜酒，我说：“我是修大法的，不喝酒，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高兴。”他直说：“好好。”我又冲满屋子的人抱拳说：“大家也记住这句话，会得福报的。”大家都微笑点头。他送我到门外，看我下楼才进屋。从此他再见到我脸也开朗了。到了年底，我送给他一本大法真相台历，我说：“这是在别处看不到的，对你有好处。”他痛快地接过去。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真相，讲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伪造的，他静静地听，不住地点头。接着我劝他三退，这时他不讲话。我说：“你信我一次，你这么好的人，我能骗你吗？有灾就化解了，没灾也不搭啥。”最后他同意了。又有一次，他到我店里来，看见我在看书，就问我看啥。我说是转法轮。他说：“能不能给我弄一本看？”我说：“行啊。”我送给他一本转法轮，然后说：“这书在大陆是绝版，买不到，你要珍惜，看前要洗手，用恭敬的心去看，第一遍要连续看完，间断了再看就拿不起来了。”他点头答应了。几个月后我又见到他，我问他说：“你看了吗？”意思是看了转法轮了吗？他说：“看了一半，忙没再看。”我说：“想看就留下，不想看就给我，千万别乱放。”他笑了，我感觉他舍不得还给我。为了取货方便，我在库房侧面新开了一个门，门洞刚扒好，准备安门时，一个邻居来了，气势汹汹地对我说：“谁让你在这儿开门，给我封上。”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我一看那架势，觉得不对劲，好像是在找茬。我说：“我家库房，打个门有错吗？” 他说，你家的？那也不行，你要不恢复了，我给城管打电话。说完他就走了。给我干活的亲戚说，别理他，与他有啥关系？按说我家的墙打个门很正常，他干涉没道理啊。不一会儿他又来了，见我还干活，就指着我说，你真想干是吧？那对不起了，我这就给城管打电话。我说，哪错了我改，门都扒开了又不影响你啥，让我恢复没道理啊。我担心他真举报，如果城管的人来了，他们可不管对错，让恢复不说还得罚款。邻居接着说，你这人太坏了，这次就对不住你了。我一惊问他，我哪坏你了？你说明白点。他说，别人租我库房好好的，你凭什么撬我租户？我立刻想起了2年前我改造库房打算外租，有一天有一个人来问价，说要租我的库房。其实这个人是要租邻居库房的，我犯了老毛病，给价很低，想把这个人撬过来，可是这人虚晃一枪再也没来。我终于想明白了，那人见我租低价，回头跟这个邻居砍价，要求降租金，所以邻居才找茬治我。我想，如果我没有撬他租户的坏心思，他不会找我麻烦。他说我坏，也没冤枉我，是我有错在先。于是我弯下腰，默默地捡砖头，又弄来水泥，把刚刚扒好的门重新砌上，把墙一点一点地恢复了原样。这时风很大，弄得我满身满脸都是土。墙砌了一半后，给我干活的亲戚把大铲一扔，下午我不来了，你自己干吧。亲戚觉得窝囊，不干了。关键时刻亲戚甩耙子了，这真是雪上加霜。其他的邻居看着我疑惑地问，刚扒开咋又砌上了？第二天邻居推着沙子和水泥修理库房外墙，我走过去帮他一车一车地推。我向他道歉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错了我改，你别生气，以后看我咋做。他见我被他治老实了，表情有点扬眉吐气，但后来还是提防我，有点疏远我。大年初五的傍晚，我与妻子从小区回家，他迎面走来，一见到我他有意低头，我就对他大声喊，老某过年好。他一愣，马上说，你也好。我走到他跟前对他说，我一直有个心愿想告诉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得福报的，这是掏心窝的话。他说，法轮功好啊。我说，咱们缘分不浅，你得福报我高兴。他笑了说，行行。听众朋友，认错道歉从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还要忍下羞辱与委屈。然而能认错的人更是不一般的能人，对吧？因为他拥有的是无比的勇气与不一样的胸怀，您说是吗？今天的故事就给您说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6年底得法的农村老大法弟子，我因为坚持练法轮功被关进看守所，这里的人明白了大法真相后跟着我一起背论语背红银。那是2017年，我去北京姐姐家给姐夫做周年，中午吃完饭我们姐妹就学法，到晚上突然闯进一帮警察到处乱翻，把我们的包都翻了，身份证拿走，真相币拿走，把我们姐仨都非法关押在北京某看守所。这个看守所的人员流动量很大，最多关押一个月，有的五天、七天、十天等，每天都有进有出，全国各地的都有。刚一进看守所时，原来被关押的人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都窃窃私语，离我远远的。我试图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不听不理我，我就自己练功背法发正念。有一个湖南的老大姐，我给她讲，她说，哎呀，你别给我讲这些，我儿媳妇就在武汉工作，他们都是干部。有一次她的饭碗找不到了，使了别人的碗，那个碗的主人是个大学生，把他骂了一通，他直掉泪。那以后我就把我的碗给他使，还让他先吃我后吃。他说，你不嫌我脏？我说，不嫌，咱们都是缘分，这山南海北的到一起来，多大的缘分呢，你就像我亲姐姐一样。他听了很受感动。有一次，那个大学生坐在我的腿上，搂着我的脖子摇晃着问，阿姨，你咋对我这么好啊？我说，我的孩子也像你这么大，你就像是我的孩子，有好吃的你先吃吧，你在这里多苦啊。后来我想，我不能只顾自己，我得救度他们，在关心善待他们的同时，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神奇，中共为啥迫害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是假的，这100年中共都干了啥。他们渐渐的都听了，而且还每天跟着我学唱大法弟子唱的歌，背红银背论语。有刚进看守所的人特别苦恼，他们就把他拉到我跟前，告诉他，你跟法轮功大姐待着，她会给你讲故事，会给你唱歌，跟她待着特别开心。每天他们都大声地唱歌，看到电视上有唱歌的节目，他们就说，把电视关了，电视上唱的还不如法轮功大姐唱得好呢。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了半个月，这里的人由不理解远离我，到最后把香蕉剥了皮给我吃。在那种环境下，他们明白了真相，都做了三退，并表示出去后一定找转法轮看看。这期间每天都有三退的，我也记不住，咋办呢？我心中就问师父，咋办呢？在师父的帮助下，我偶然发现每天报完名的名单都送进来，芋头就把名单扔进垃圾桶里，我就把名单捡出来，把每天三退的人名字打上对勾，等到从看守所回家后一看，竟然有30多人做了三退。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活摘器官真的与你无关吗？作者磐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2日。近年来，中国大陆发生多起人口失踪案件，失踪人口偏年轻，这不禁让人疑惑，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失踪了？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事吗？这些失踪和活摘器官有关联吗？咱们按着时间线分析看看。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3月21日，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器官移植需遵循自愿无偿原则，并规范医疗机构的资质要求。这是中国首部全国性器官移植法规，标志着合法化进程的开端。2016年，郑树森，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生健康为多器官联合移植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浙江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会长，国际活体肝移植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发表的一篇论文被国际肝杂志撤销，并终身禁发该论文作者的论文。根本原因在于缺少论文实验用到的563例肝移植器官来源的伦理证明。这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哪来的这么多肝脏？论文都写好了，说明数据依托是真正实验得出来的。那么，说清楚肝脏器官移植的来源就那么难吗？结果显而易见，它不能提供移植器官的合法来源，那这563个肝脏是哪里来的？2023年12月14日，国务院公布修订后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新增捐献二字，强化对器官捐献的引导与管理。捐献这个词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很容易使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误以为自己在献爱心。2023年一年，全国完成器官移植手术23905例，日均65例。2024年5月1日，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条例正式实施。2025年5月，大陆新闻，重庆医院附属二院泌尿肾病中心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泌尿外科肾脏移植中心合作肾脏移植，有望不再受限于血型匹配。换句话说，肾脏移植不需配型，只看谁的肾脏长得合适就可以摘。时间退回到20年前，一群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只想通过修炼法轮功做个身体健康的好人，却被中共残酷迫害打压。20年间，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失踪，他们被中共秘密关押，活摘器官。在活体器官移植技术日趋成熟的同时，也发现这还是一条可以获得巨大利益的财富链条。20年前，我们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时，很多人不相信。我理解人们为什么不相信，因为人总是喜欢眼见为实，并且这件事听起来太邪恶、太恐怖。且看现在，中共的魔爪已经伸向了全国普通百姓。2025年5月，辽宁沈阳市某医院明码标价肝脏移植费80万元。其中50万元是肝脏的售价，30万元是后期保养治疗费用。仿佛在市场买菜一般，一手钱一手货，只要你出得起钱，配型适合的供体不难找到。试想一下，这背后的供体库得有多么庞大。有的朋友会说，器官捐献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反正人死了就死了，留着器官也没有用，火化了还不如捐献给有需要的人，也算是自己生命的另一种延续。但是你可了解， 中共一直在混淆概念。他只说捐献器官，却没说真实情况其实是活体摘取器官。因为被作为供体的人一旦没有了呼吸和心跳，血液会马上停止流动，这时的器官很快就会失去活性，不能用于移植。例如医院里，医生告诉患者家属，患者脑死亡了，没有抢救价值了，可否捐献器官？其实脑死亡就是个伪命题，就是为了在人还有呼吸和心跳的情况下摘除器官。无良白衣豺狼们创用这么一个名词愚弄百姓。如何造成脑死亡的？真是竭尽全力抢救而无效造成的吗？还是注射的麻药超过应有剂量造成的假象，或者是其他医疗事故造成的呢？中共是魔鬼，中国老百姓除了被失踪、被脑死亡、被医疗事故、被关入黑牢等待宰割，还有什么黑手段？正常人类是难以想象的。说到医疗事故，2025年3月10日，广东汕头的22岁美甲师卢家彤，由于婚后输卵管堵塞，到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省级三甲医院做一个很小的微创手术。手术完毕后进入康复室，医护人员忘开氧气达44分钟，导致大脑缺氧，最终造成脑死亡。从这个案例看，对患者来说，脑死亡是否很容易就能意外降临呢？中国老百姓有谁真有财力、有高层关系网，赖以搞清涉及自己的事实真相，讨回公道呢？中共制定法律法规，使活摘器官合法化，让普通百姓成为中共上层续命的供体库，流氓行径已经没有底线。清醒吧，同胞们，中共不等于中国，认清中共的本质，才重建神州大地的平安祥和，百姓富足安宁。为了不被动等待灾难降临到自己和家人头上，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吧，与中共切割，才能真正得到神佛的保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来讲讲节俭中的品与德，以及留什么给子孙最好这两个话题。现代媒体常喜欢追捧哪个名人开哪个名牌跑车，谁家的豪宅有多华丽，哪个人的婚礼有多奢华。而在中国历史上，不论哪个朝代都提倡节省简朴，是因为古代比现代物资缺乏，不得不提倡节俭吗？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古人对节俭与奢侈的看法，以及俭与奢的后果。有品德的人都是由节俭而来。左传上说，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北宋大儒司马光解释说，有品德的人都是由节俭而来，因为节俭的人欲望少，君子欲望少就不会受外在事物所驱使，便可以秉持正直与道德做人做事。一般人欲望少，则能节约开支，使家庭富足，就能谨慎行事，远离罪恶。所以说，节俭是道德的共同基础。相反的，奢侈则欲望多，君子欲望多就会贪慕富贵，导致违背道德，招致祸患。一般人欲望多就会贪心浪费，导致败家丧命。奢侈的人如果在朝当官， 必定会接受贿赂，在民间谋生必然成为盗贼。所以说，奢侈是最大的罪恶。奢侈之家必然败落。国语记载，周定王八年，君王派刘康公出使鲁国，向鲁国的大夫分送礼物。刘康公观察到季文子、孟献子简朴，而叔孙宣子、东门子却很奢侈。刘康公回国后，周定王询问他，鲁国的大夫中哪个比较贤德？刘康公答说，季文子、孟献子可以在鲁国长期保有地位，叔孙宣子、东门子可能会败亡，即使家族不败，本人必定无法免于灾祸。定王问，为什么？刘康公回答，季文子、孟献子节俭，使得家族得到庇护，叔孙宣子、东门子奢侈，奢侈就不会体谅怜悯贫困的人，贫困的人得不到同情照顾，犯罪会增加，忧患必然降临，最后会危及自身。况且臣子们奢侈，国家会无法负担，因而走向败亡。定王继续问，那么叔孙宣子与东门子家族还能维持多久呢？刘康公回答，东门子的地位不如叔孙宣子，但比叔孙宣子奢侈，所以不可能连续两朝享有俸禄。叔孙宣子的地位不如季文子、孟献子，但比他们奢侈，所以不可能连续三朝享有俸禄。周定王十六年，鲁宣公去世，东门子失去靠山，他的政敌将东门子家族驱逐，他们只好逃到齐国。周简王十一年，鲁宣公的继任者鲁成公去世的第二年，叔孙宣子因为做了很多坏事，鲁国大夫们结盟要放逐他，叔孙宣子因而逃奔齐国，真的应验了刘康公的预测，就是奢侈之家一定会败落。东门子只享有一朝俸禄，叔孙宣子只享有两朝俸禄。以节俭治国，则尊卑有序，骨肉恩亲，争讼停息。史记记载，汉平帝时，太皇太后下诏书说，治理国家的方法，首先要使百姓富裕起来，使百姓富裕的关键在于节俭。国家昌盛的时候，君王的德性没有比节俭更重要的，用节俭的美德教化百姓，那么尊卑的次序就会形成，亲人间的恩情会更加深厚，纷争诉讼的根源就会消失，这就是人民富足，不用刑罚就能治理好国家的根本。怎么可以不努力实践呢？大臣之中，能亲自实践节俭、轻视钱财、重视仁义的，就属平津侯公孙弘做得最好。他贵为丞相，却只盖布被，每餐只吃一种荤食和粗米饭，所得的薪俸都用来招待贤良与宾客，自己没有多余的钱财，这是内心自我克制而言行遵守法治的表现。就是说，以节俭治国，不论人民或官员都能自我克制，吃穿用度节省，钱财花用不缺，不贪污，不收受贿赂，而且有余欲帮助别人，因此人与人之间关爱和睦，纷争减少，社会安定。节俭不一定与贫穷和吝啬相关，具有节俭品德的人，不是出于钱财的缺乏，也非出于小气吝啬，而是懂得节俭是美德。 很多有节俭习惯的人反而更懂得享受生活，欣赏大自然，珍惜好物美食，也愿意分享，助人为乐。因为任何美德都包含着顺天、为他、不自私的内涵。节俭的人不执着于放纵享乐，无欲则刚，便可以秉持正道做人做事，修身养德。奢侈的人执着于物欲，容易心生贪念，甚至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钱财，最终招致祸患。节俭的品德对我们如此之重要，那么是不是应该不仅我们自身要做一个节俭的人，更要把这一品德传承下去呢？这就引出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留什么给子孙最好？自古以来，祖辈总是希望留下些什么给子孙，让他们在人生道路上少几分坎坷，多几分顺遂。但究竟留什么给子孙，是真正对他们最好的呢？下面与您分享几位历史名人的见解。不以家产让子孙怠惰犯错。叔广是西汉时人，他自幼好学，早年家居教授学生，门下弟子众多，后经朝廷征召，汉代贤君宣帝对他十分器重，让他先后出任博士、太中大夫、太傅等职，声誉卓著，屡获赏赐。他认为知道满足就不会蒙受羞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遭遇危险，功成身退合乎天道规律。汉书记载，他任太子的老师太傅的五年间，太子才12岁就已经通晓论语和孝经，于是他主动提出退休，皇帝赐给他黄金20斤，太子又多赐给他50斤。叔广回到家乡后，经常让家人摆酒席宴请族人朋友，打算把金子都用光。过了一年多，叔广的子孙私下对一位叔广信任的同辈老者说，子孙们希望大人能留下一些家产，但如今大人经常花钱宴请宾客，家财将要用尽，请您帮忙劝说大人。老者就对叔广转达了子孙们的想法。叔广回说，我难道糊涂到不顾念子孙了吗？原本家中就有些田地，子孙只要辛勤劳作，足够衣食无忧，过着跟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如果家中财富有余，只会让子孙怠惰。贤能的人有过多的财富，就会放弃自己的志向；愚昧的人有太多财富，就会增加他们的过失。况且，富人常是众人嫉妒怨恨的对象。我既没有什么可以教导子孙的，也不想增加他们的过错而招致怨恨。再说，这些黄金是圣明的君主赏赐供给我的，所以我乐于与乡亲宗族们共同分享圣上的恩赐，以此度过我的余生，不也可以吗？留下节俭，可让子孙不匮乏。汉书记载，汉朝开国第一功臣萧何是个勤俭节约、深谋远虑的人。当年刘邦攻进秦国都城时，将士们都忙着抢夺金银财宝，只有萧何赶忙去收取秦国的地理图册、文书、户籍等档案。之后刘邦利用这些档案全面了解天下的山川要塞、户口及财力物力分布，对一统天下起了关键作用。 萧何为子孙打算也是深谋远虑，他购买田宅时一定选择荒凉偏僻的地方，家里也很少修建屋舍。萧何说，如果我的后代贤明，他们就会仿效我简朴的作风，因而一生不虞匮乏。即便不贤明，我为他们买的那些不起眼的田产也不会招来有势力家族的抢夺。萧何过世后，两个儿子都封侯，一生无虞。留下廉洁，可以让子孙被敬重。《后汉书》记载，东汉名臣杨震官至太尉，杨震任涿郡太守，任内公正廉明，从不接受私人请托，平日家中粗茶淡饭，不乘马车，生活简朴。他的一些老友与长辈建议他添置产业留给子孙，杨震说，让后世的人称他们是清白官吏的子孙，这不就是最好的遗产吗？后来杨震的长子官至副播相，中子官至太尉，少子力学博文，为世人所称赞。隋书记载，隋朝的房彦谦曾担任监察御史，在全国官员考核中，因为他清正廉洁，被评为天下第一。房彦谦有祖传的产业，家境富裕，但他把财富看得很淡，将家产和俸禄全部用来救济亲朋好友，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所以生活简朴，甚至常有物质匮乏的时候，但他却怡然自得。王彦谦曾经对他的儿子说，人家都因为官俸而富裕，只有我因为当官而贫穷，我能留给子孙的遗产就只有清白二字了。后来他的独子房玄龄成为唐朝开国功臣名相，受封梁国公。积德可以福荫子孙。宋代名相司马光在《家范》中说，没有祖辈不希望造福后代的，可是真能做到的却很少，因为多数人只懂得多积钱财给后辈，以为这样可以让子孙有享用不尽的财富。然而因为他们不懂得教育子孙为人处事的道理，最后他们几十年辛苦所积累的财富被子孙在几年内挥霍殆尽，子孙们还嘲笑祖辈愚蠢不会享受。司马光又说，古代圣人留给子孙德和礼，贤人则留给子孙廉和俭。例如周朝的先祖后稷、公刘、太王、王继、文王造福百姓，累积功德，所以必因后代周武王取得天下。财富在身外来来去去，但德、礼、廉、俭却带在身上，影响人的一辈子。而祖辈积德，则可以福荫子孙。现今社会常出现子孙争夺遗产，亲人对簿公堂，恶言相向，另有些高官一手贪污，一手以特权为儿女谋取不当的利益，最终得了现世恶报，反映出来的是缺乏智慧，不知道留什么给子孙才是真正对他们最好的。依照古代圣贤们的经验与智慧，身教以节俭、廉洁等美德，做善事，为子孙积德，是留给子孙最好的遗产。好了，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来讲讲孔子的学生子贡尊师重道的故事，敬请期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